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读经完毕，神祝福读他话语和听他话语而行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福分能够来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来在你的话语当中来领受你从天而来的各样的祝福和恩典。愿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每一个人都有聆听的耳，有受教的心，让我们都在你的里面饱饱地得着你丰盛的慈爱，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怎样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仰望，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讲使徒信经到今天已经讲到今天我们在整个使徒信经当中，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主耶稣的再来，就是将来他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那在我们一般通常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在讲到基要信理的信仰的时候都会有一堂课是讲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都会有一个，我不知道有上过课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有一个图表那我自己在主日学上画图表呢比较麻烦，很难拿到这里。那我借用我在神学院一个老师他曾经给我们，但是这个可能不是很清楚，就是之前是亚当亚伯拉罕主耶稣亚伯拉罕是立约表示这个旧约，那主耶稣呢是表示新约来临来了之后呢他复活升天。那到教会时期的时候呢，过了教会时期就是教会被提在天上有羔羊的婚宴，然后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那七年灾难之后主耶稣要和他的圣徒一起降临，然后就是有千禧年，千禧年过后就是一个末后的审判，我们通常说是白色大宝座审判。那就是义的是义人的就上新天新地，不义的就去了火湖。那这是一个图表。那我们讲主耶稣再来，我们要讲什么呢？是不是讲这个神学呢？就是说到了什么什么时候主耶稣要再来讲这个神学呢？那听起来就有点的太理论化太教条，好像太冷冰冰的，就是主耶稣救了我们，然后他升天了，然后他要再来。那到底他为什么要再来？他再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跟我们有一个什么关系？那我们翻开今天刚刚魏弟兄为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主耶稣说了一番话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叫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那为什么他要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父家里有很多地方。那如果用我们的想法来说，神是那么的伟大，他这个不要说整个宇宙了，天地间都是他的，我们一个小小的地球在他那里好像是海中的边的一粒沙。他这么伟大，他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他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还用预备吗？对吗？那预备多久呢如果用 教会主耶稣升天之后到现在2000年了，很多时候我们会想2000年了还没预备完吗？不可能吧，是吧？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他到底要表达什么？他跟当时的犹太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跟信徒说的，信徒会如何领受？好了，那我们回到四福音当中哈，我们会发现在四福音当中，从主耶稣来，他就常常呢把自己有一个比喻的说法。什么比喻呢？当约翰的门徒来挑战他说，哎，为什么我们都禁食，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啊？禁食啊就是不吃饭呐，禁食祷告。当时主耶稣说的是，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新郎跟陪伴之人同在，他比谁是新郎呢？是他自己，对吗？那我们简单说一下，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这句经文也有困惑，什么意思？就是禁食祷告的目的是为了亲近神嘛。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就是神，我都跟你在一起了，你为什么要禁食祷告？你眼睛都能看得到啊，对吧？你做的是没意义的，你禁食祷告就是为了来明白神、认识神、亲近他，你现在他就跟你在一起。所以主耶稣他用了两个比喻，他说新酒新袋子不能装旧酒，对吗？还有一个是什么衣服补衣服哈，他就不合适，你这个做这个事是不合适的所以但是他说当新郎离开他们的时候你们就要禁食，因为那时候你看不见神了那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呢都有讲到同一个话题。那在约翰福音虽然没有讲到这个禁食的事情，但是他却用约翰的口说了一句话，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所以他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们看到在四福音当中，主耶稣一直用一个比喻来比喻他跟我们的关系，他说他是新郎。那谁是新妇呢？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就看到当最后这个敌基督被打败之后呢就有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候，就是说要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他说新妇呢也都预备好了，而且呢这个新妇都装扮整齐等候她的丈夫。如果这样说呢，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新郎是指主耶稣的话，新妇就是他的选民，就是教会，就是我们。那好了，那到底犹太人如果他为什么主耶稣总是用婚姻来比喻，那么犹太人在婚姻上有什么仪式呢？我们先看一下犹太人的订婚仪式犹太人我们今天有没有人订婚呢？也有是吗？在我不知道，我知道在大陆，中国大陆是很少订婚的直接就结婚了。那在香港、台湾是比较注重订婚的，但是我们所看重的这个订婚呢，比起当时的犹太人的订婚呢，是远远不及他们的正规的。犹太人的订婚呢，这个订婚的这个决定其实跟结婚差不多，所以呢，他们还有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就是这个仪式呢之后这个男女双方都被禁止在和订婚以对象以外的人交往，而且还要签同意书，还要送礼物还要诵读祝酒词。那订婚仪式之后呢，男女双方呢就具备了合法夫妻的关系身份，但是他们还不能住在一起，双方要等待一段时间以后，至多一年或者有的是一年以上，新郎才到新娘的家里去迎娶新娘，回到新郎的家里。所以他们有一个很隆重的很正规的订婚仪式，但是这个不是婚宴，它比起将来这个婚宴，它这个形式远远是不及那么盛大。但是他一旦订婚之后呢，这个新郎就离开，新郎离开什么呢？是回去预备他们结婚的地方，预备他们将来住的地方。 啊，等他预备好了呢，他再来接这个新娘，迎娶新娘。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说需要一年的时间去预备啊，要盖房啊，要赚钱呢、啊，要收拾啊，他需要这些东西。这是犹太人的婚姻。所以我们刚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啊，你一看的时候，犹太人他就很多人就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他是把啊，主耶稣是在把他的门徒、把他的教会当成一个心腹在说，就好像是他跟这个心腹订了婚之后，他要去预备地方，将来要来迎娶他。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意义，他从我们他这个比喻来讲，他好像是迎娶一个心腹一样去迎接他的教会，不是一个神学。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神学，就是完全失去了感情，没有了情感在当中，就是哦，原来主耶稣到这个时候做这个事情，到那个时候做那个事情，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你看他对他的教会的爱是好像一个新郎对新妇一样，他说哎呀，我要到时候来娶你们，接你们，是那种爱的一个表达，是爱的一个行动。如果这个新郎不爱这个这个新娘，他不去接这个新娘，什么情绪啊？啊，在中国，我们中国啊有一个古书叫《烈女传》，写了很多的烈女啊，当然它是不同方式的。当中有一个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一个女人，她是嫁给这个君王，但是就因为这个君王啊，在迎亲的时候没有去亲迎。就是没有亲自去迎接他，啊，这个女人呢，就在他们成婚之后，断然不跟他住在一起，生气了，就是你没有诚意，你没有爱意，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爱的表达，他肯去迎娶她，表示他非常愿意娶她来迎娶她，所以这是主耶稣啊，他想表达的意思，他是作为一个好像新郎一样对新妇的这种爱。他说我要来再来接你们。那我们常说啊，我们圣经分为哪两部书呢？啊，旧约和新约，对吗？啊，什么是旧约新约啊？就是约，神跟人立的一个约。那好了，神跟人立约，我们常在哥林都书信和以弗所书常看到哈，就是说他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了凭据。他原文是值，他是交了一个定金啊，就是说人立约的时候他要交一个定金。那如果我们从今天主耶稣看到的他的这个他要走的时候他所讲的话的时候，我们会明白他定的这个约的这个形式好像什么，好像是婚约一样。犹太人看待婚约，圣经当中神看待婚约是不能废的，所以他跟我们立的是一个永约啊。在以弗所书也讲，他不断强调这个圣灵给我们啊是一个印记，是一个定金，好像是个礼金一样，交了之后将来会再成就。那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神他在啊。讲这段话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呢啊，他讲到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啊，魔鬼已讲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那里神那里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的所束的手巾擦干。那在这段经文里，你看短短的就那么一句话，他重复强调，他说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要走了。那在一个惜字如金的圣经里面，他为什么在这一段他要重复强调耶稣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啊？他在表达耶稣知道他要走了，他实在是舍不得这些门徒啊，他实在是不想走啊。 所以你看他这种爱的表达的流露，他就给他们洗脚，用他洗吗？不用他洗。但是就是因为他爱这些人，他能做的事情就是他不需要他做他也要做，就好像一个父亲爱孩子，这孩子明明已经穿戴很整齐，他还要帮他整一整衣领一样，就是那种爱的流露表达。所以主耶稣在走之前，他是依依不舍，恋恋不舍。我们很难理解他这种恋恋不舍啊，这个世界好吗？啊，比起天上的荣华实在是太差了。对，作为一个永生神，他在这里太受限制了，对吗？啊，他又不能日行千里，他还要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啊，他还要饥饿，还要干渴，啊，他还要餐风露宿，没有睡觉的地方，什么都不方便。啊，如果让我们去一个很贫穷、很苦的地方，我们去待几个星期，啊，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啊，想马上离开，对吗？回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可是他不是，他就是爱这些人，爱到一定程度他都不想走，但是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一定要走。所以他在这个第十四章他跟门徒讲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时候，你看他是有多么的舍不得这些人。所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圣经当中神一定要用父子、夫妻、朋友的关系来比喻他跟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些呢？其实是这种关系吗？如果从肉身来看，我们不是这种关系的，啊，我们不是的。我们跟神，我们是肉身的人，他是一个永活的父，啊，他是一个永息在永在的神，我们是肉身的人，我们怎么跟他是那种用这种关系来比喻呢？所以神用这些关系让我们人能明白，他能用人能明白最亲密最爱的这种关系来让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爱，世上最能够亲密的爱不就是父母和孩子，不就是夫妻之间，不就是最好的朋友吗？所以神在用所有的人能明白的话在表达他是多么的爱我们。那好了，既然神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心腹，那作为一个心腹，我们要如何预备自己呢？一个心腹应该是什么样子？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是订过婚的哈？如果你觉得你是订过婚的，在订婚到结婚期间，你觉得一个新郎期待一个心腹会做什么呢？学习做饭学习做家务可能是有的，这些是的。但是不是最关键的呢？一个新郎对新妇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贞洁，对吗？就是忠诚。在这段期间你在从这段时间开始，你不能再对任何人再动这种爱意了，就是这种夫妻之间的爱意，这种唯一的只能给对方的这种爱意。所以主耶稣在他再来之前他再来好像迎娶新妇一样来接我们的时候，他期待我们做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在马太福音当中第25章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懂的一段经文，他用了三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一个是5000银子、2000银子、1000银子的比喻，还有一个对山羊和绵羊的审判，来警告这些等他的人要做的事情。那十个童女的比喻是说他们睡着了，但是当新郎来的时候呢，有5个是灯里没有油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说新郎是耶稣心腹是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会猜那童女是谁童女是不信神的人吗其实我们不能够看这样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关键强调的是这些童女的灯里没有油，他没有责备童女睡觉。请问那5个聪明的童女有没有睡觉都有睡觉，但是不同的是那5个里面是预备好了油，他可以见这个新郎。 那五个笨的呢是没有油。所以啊，这个比喻给我们的提醒是我们要预备好神要的，不是我们睡不睡觉，而是预备好神要的。那神要的是什么呢？啊，就接下来这个比喻，它是三个是连贯的。接下来是五千、两千、一千银子的比喻。那这里讲的什么呢？是讲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一定要完全的为主发挥出来，而不是说啊，我埋起来，我不去做事情啊，不是这样的。啊，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这个恩赐要去赚神让我们赚的永生的财富，但是前提是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心去赚取。五个笨的童女就是压根就不预备，她不看重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神给我们什么恩赐，如果我们连恩赐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们怎么被神使用我们的恩赐呢？这是一个关键，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在我们的恩赐上被神极尽的去发挥。五千的就一定要赚五千，两千的就一定要赚两千，一千的一定要去赚一千。你说一千能赚到五千吗？啊，不可能啊！可能神没给你这个恩赐，你做不到这种事情，不要强求去做。比如说神给我做就是做饭的恩赐，那我就好好做饭服侍。啊，最后一个是对山羊和绵羊的审判，那这个也是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说当啊最后审判的时候啊，主耶稣他对山羊和绵羊说啊，如果啊这个他饿了他渴了他坐监的时候他来看他啊，就得赏赐，如果没有就不得赏赐。所以很多人会质疑说，这是不是按照行为来审判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很多解经的人呢是啊有一些别的解法，说啊这个对山羊和绵羊的审判的可能是时间上的问题，就说它可能是在啊我们刚刚看那个图是在啊七年大灾难中间发生的事情，那这是有争议的一段经文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去。真的确定这段经文它到底是讲人得救哪方面，但是我们要知道它这段经文的警告的含义就是我们要爱神。他所有做在这些小子的身上的事情和不做在他小子身上，是衡量我们是爱神还是不爱神，这是基本。我们不要去讨论那些得不得救的定义，而是说作为一个门徒，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神将来向我们要的事情，是不是透过爱人来展现对神的爱。另外一方面啊，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件小事就得神的赏赐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对他的门徒是多么的看重，就是给他一杯凉水他都要赏赐。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啊，一定会受苦的。所以啊，我们看神对他的教会，好像新郎对新妇的要求，忠心啊要圣洁。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啊，有这样一段话，保罗说：“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计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那这里我们看到啊，教会对于基督要像一个贞洁的童女一样要圣洁，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刚才说主耶稣来啊，他把圣灵给我们，就好像是一个订婚一样，我们跟神是有这种好像婚约关系一样。那在犹太人当中呢，如果我们看旧约律法，你有了这种订婚的关系就跟夫妻关系是一样的。在申命记当中他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给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 因为在一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看，一个订婚的女人，她是没有自由的，就是说她已经是这个男人的丈夫，你不可能再跟任何人有关系。那我们记得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记载，在主耶稣出生之前啊，当这个约瑟知道了玛利亚这个还没有迎娶就怀孕的时候，他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给休了。那他就是说他好像对待一个妻子一样，他这种不忠的时候呢他要像休妻一样去休他。所以当订婚之后，我们就是那种已经是那种廉洁的关系，不能够再去恋慕别的人。那在马太福音第24章26，他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我们正好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针对这个异端的这个东方闪电讲哈，他们就是用这段经文，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他们说基督已经来了，现在在河南。但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说闪电从东方发出，是神从东边这个发出这个来的这个闪，好像闪电一样的。他用英文能看得很清楚，他说就是你在西边也能看得到。他说的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不是某一个地方，好像他第一次来降生在哪里别人看不到，他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主耶稣为什么他再来的时候是这么的荣耀，这么的大张声势的来呢？就好像是迎娶一个新妇，他一定要大张旗鼓的来迎娶他的新娘一样，他来接我们的时候，他一定要这样的很荣耀的让我们被接走，而不是暗暗无声啊。因为这是他的爱，一个新郎对一个新娘的爱，他一定是很多时候不，当然不是所有，但是很多时候一个人他很爱另一个人的时候，他这婚礼一定要很隆重的来表达他的爱，对吗？不是他喜欢奢华，不是他喜欢这种的虚张声势，而是说他表达他的爱，他要把这个婚礼弄得很隆重。那这是神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很隆重的来接他的教会。那弟兄姐妹们，那我们有多盼望主再来，我们有多想他再来。他那么，你看他走的时候他那么不舍得，他很快他说哎呀，我很快就要再来接你们。他好像一个新郎，他爱他的心腹，他说我一定要再快再来。但是作为好像心腹一样的我们，我们有多盼望他再来？还是说哎呀挺好，再等等。一个新娘，她如果不是很盼望她的新郎再来，她根本就不关心新郎的事情，他根本就不会上心，不会专心爱他的新郎。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结婚了即使没结婚，很多也都谈过恋爱了。那热恋当中的人，那订了婚的人，到迎娶这段日子，你对你的配偶如果是真心相爱的，是什么感觉？那是朝思暮想盼望他马上再来接我呀，盼望他马上来娶我呀，这是一个新娘应有的心。如果她没有这个心，她根本就不知道新郎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她也不能够做新郎想她做的事情，她不可能好好预备自己。我们在圣经当中在路加福音曾经提到过两个人。很奇怪的是，在第二章在记载耶稣降生的之后，他记载了两个很特别的人，一个是西缅。他说这个人呢，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临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你看这个人，他那么盼望这个救主来到，他天天盼望，所以他的年龄，你看他说的可以安然释放你的仆人去世，他应该是个很老的人，啊，就是这样一个很老的人，在人看来已经不能为神做什么了，还能服侍吗？啊，我们还能在教会里走来走去吗？做不了什么了。但就因为他那么爱神，他素来盼望的救赎者来，这神就用他来发出这个预言，让他来宣告这个救赎主已经来了。可以被神用吗？可以，因为他太爱这个神了，他太盼望他来了。还有一个女人，是一个先知叫亚拿，啊，她是个寡妇，童女出嫁，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了，也是一个老的寡妇，什么都做不了的人，但是就因为他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他太爱神了，以至于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一眼他就知道，因为他跟神太近了，他完全知道神的心意，神就告诉他，啊，这是一个对神这个顺服的爱的一个赏赐，一个行动。他预备好了他的心，他的心一直在预备着，所以当这个救赎主一来的时候，他们立刻都知道了，他是一个警醒的。两个人非常特殊的两个人，一个是老的快死的，一个是寡妇，在人看来都没什么，在正常人来说，他还能用什么呢？神还能用他们吗？能，因为他们一直预备自己的心，预备好了，当神的旨意一到的时候，他立刻就能说出来，就能够行出来，就能明白。那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在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就特别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他讲了，虽然他看起来是讲夫妻关系，但是他后来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所以保罗这里是在说基督和教会，他是说我们教会就好像妻子一样，你一定要圣洁，因为这个神这么圣洁，你跟他成为一体，他怎么可能不圣洁呢？所以作为一个预备当中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教会一份子，我们要追求预备自己，就是竭力圣洁。而且在启示录当中都说在1000年之前呢，我们千禧年之前我们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神要求我们作为好像心腹一样，怎么去见他的新郎，就是要求圣洁。那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叫雅歌书很多时候很多人说是它是来形容男女之间的爱情的但是肯定不仅仅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人有5个节期是要念5卷的诗歌的，其中我们最熟悉的是哪个节呀？逾越节，对吗？逾越节，神救赎的选民出来，逾越节他们念的恰恰就是雅歌书。雅歌书一卷是形容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这种的书，怎么能在逾越节来念呢？那就是在表达神和他选民这种爱的关系。所以你看他说，因为爱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所以他在形容神对他选民这种的好像男女之间那种丝毫瑕疵不能有的这种的爱情，他表达神爱人的强烈。那我们作为人，我们要省察啊，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作为一个圣洁的心腹来去朝见神。在等候神再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啊是要跟世界脱离，这种脱离是好像啊，在约翰的书信当中说这种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好像是啊拖着我们去行淫离开丈夫一样。当我们愿意跟这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去联合的时候，我们本身就已经不贞洁了。所以想成为一个贞洁的教会，想成为其中的一个分子，就要在自己的心里完完全全脱离这些败坏的情欲。脱离这些舒服吗？一定不舒服。当这个世界人都在追求金钱赚钱的时候，都在追求投资的时候，要追求房啊豪宅，追求豪车的时候，我们要放弃，我们会不会痛苦啊？啊，有时候会痛苦，对吗？啊，你没有钱，你没有这些人眼中之的羡慕的，人家会不会看得起你啊？人家不会看得起你，那一定会被人轻看。那这些的啊，钱财力的诱惑，就好像是耶稣说啊，他说的啊，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丢失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砍身体一定很疼的，一定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神要求我们为了他的缘故，我们要放弃这些情欲的挣扎。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才女，她叫徐淑啊，是东汉时期的人。那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人，她的丈夫叫秦嘉，也是一个才子。历史记载呢，他们两夫妻非常的恩爱。后来呢，她的丈夫就到别的地方去出差。那当时这个太太呢，是在母亲的家里养病，丈夫很想她跟她一起去，就派车去接她的太太。结果呢很失望，就是说是载着空车回来的那丈夫只能单独上任。那个年代如果要再去的话，可能要几个月的行程，所以他们两夫妻一直是分开的。在这个丈夫在那个当地上任的时候呢，他突然之间就得疾病死了。那这个太太就非常的伤心，很痛苦，因为他夫妻感情太好了。但是他还遇到了更难过的事情，就是他的哥哥逼他改嫁这个太太。这个丈夫太爱了他，他不愿意背叛的丈夫，所以他就自毁容貌，然后拒绝改嫁。这是一个世界的人，当他很爱他的丈夫的时候，他宁可毁容他都不改嫁，都不背叛他的丈夫难道毁容不痛苦吗？难道容貌毁了难看，在人前很好看吗？不好看。但是他就用这个行为表达这份的忠贞。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诱惑让我们去离开神，神挑战我们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这些世界东西，来等他好像新郎迎娶新妇一样来接我们回去。所以我很想问弟兄姐妹们，你心里真的是如同心腹盼望新郎一样盼望主再来吗？有这种感觉吗？很盼他再来，很爱他。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真的感恩，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虽然我们还是传福音，虽然我们还是去照顾别人，但是我们没有这份心里从对神的那种爱，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眼中看为正的事。 当我们求神把这个爱他的心，这种强烈的心给他的时候，这个爱真的充满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副产品，就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关心的人，都是从这份爱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手做的，这是一个自发流露出来的。所以我挑战大家，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啊，都可以回去思想，我到底是不是从心里非常盼望主再来，也或者说我很少想这件事情啊，我只是觉得今生啊，我好好服侍神，我好好爱神，我好好做神让我做的事情就好了。那说明我们对神的爱远远不及他对我们那份爱的强烈。他为什么要来接我们？因为他太爱我们了，他都不说直接把我们就带走，直接走就好了，他一定要来接我们，好像一个新郎迎接一个新妇一样啊。那我们作为好像新妇一样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神的爱？我们如果没有这份爱，我们一定要迫切求这份爱，是可以求来的啊。这份爱求来就靠着我们每一次面对世界的诱惑啊，祷告来胜过这些诱惑和试探，那这份爱就会越来越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应许我们你要再来接我们啊，一同到父那里去。愿主你也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警醒的心啊，让我们时时的来省察我们内心的光景，是否真的是爱你如同你爱我们那样，是否真的是爱你如同你期待我们爱你那样。愿你帮助我们，愿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众人同心合一来做一个啊圣洁和你喜悦的教会，来预备你再来的日子。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